路加福音我们以前曾经读过第一章跟第二章啊。那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主要讲到施洗约翰的诞生，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诞生啊。好，那讲完这第二章之后，第三章我们那时候就没再看了，因为后面的部分我们觉得说，跟马可福音早先读过的马可福音很多地方就有雷同，所以我们当时就暂时没有再看啊。好，那现在呢，觉得好像现在可以再回过头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我们好像是跟马可福音有重复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就从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开始读起啊。那路加福音我们说这卷书如果说是就四卷福音书来说，这卷福音书比较强调主耶稣的人性这一方面啊。那因为这个马太是讲到主耶稣是君王，对不对啊？那个马可是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是讲到一个完美的人，然后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神子啊。好，所以路加福音这卷书呢，特别强调主耶稣的人性这一方面啊，里面也特别就讲到他这个他的谦卑，然后呢，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啊，妇女，还有罪人呐，税吏啊，这些啊，还是外邦人啊，所以这卷书里面比较多强调这一方面啊。好，第三章一开始啊，他说啊，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该撒提比留是罗马的皇帝啊，然后这个本丢比拉多他是做犹太的巡抚，那时候他管犹太还有管撒玛利亚啊，那他的这个首都啊是在该撒利亚靠海边这里啊。那西律啊做加利利分封的王，西律就是小西律，就是当时要杀主耶稣啊，那个婴孩耶稣的那个是大西律。那他后来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王国啊就分给他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这个叫小西律啊，西律安提帕，他那时候管的地方呢，除了加利利之外，还有约旦河东的这个比利亚啊，他首都这是在提比利亚啊，在加利利海的吧西边啊。那他的兄弟呢就是大西律，他把这个他的这个王国啊分给几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大小西律，还有一个是腓力啊。那腓力呢是做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啊，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就在这北边啊。犹太多半都是犹太人啊，撒玛利亚呢是撒玛利亚人，那他加利利跟比利亚呢这两个地方是外邦人还有犹太人是一半一半啊。那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呢，绝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犹太人很少。那他的首都呢是该撒利亚腓利比啊。那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啊，在北边在黑门山路啊。那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犹太人啊，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跟这个在这整个福音书里面，在整个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当中，他们不太有去到那里啊。那还有呢？那时候亚纳跟该亚法做大祭司，他们在耶路撒冷做大祭司啊。那时候其实是该亚法做大祭司啊，亚纳是他的岳父啊。但是亚纳因为以前做过大祭司，那他的势力很大啊，所以虽然现在是他女婿做大祭司了，但是他在幕后啊还在那边遥控啊，所以他们就说亚纳跟该亚法呢那时候做大祭司。好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发生什么事呢？他说那时啊，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前面那些都是这些大人物啊，都是台面上都是有权有势的。突然这里有一个人啊，他是在旷野里面，就是施洗约翰。但是他虽然在旷野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宝贵的事情发生啊，就是神的话临到他啊，所以。这一段话我觉得啊，常常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怎么样，就是虽然我们今天也许你只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小职员，或者你在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啊，好像我们所在的地方不是一个非常这个什么有权有势的地方啊，但是呢神的话可以临到我们啊，是最重要。所以当神的话临到约翰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地位跟重要性啊，就远超过该撒提比留 超过本丢比拉多，超过希律等等这些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临到他，虽然他是在旷野里面，旷野可能是在犹太的旷野。好，那他说呢，是盖撒提比留第十五年，那时候盖撒提比留啊，他在位是从主后14年到37年。那比拉多在位的时间是在26年到36年。希律时间最长，他是从主前4年，那时候他老爸过世的时候啊，死掉之后呢，他就继就是他就接任就掌管这个加利利跟比利亚，那一直到主后39年啊。亚纳呢是在主后6年到14年做大祭司，他的女婿是从18年到36年做大祭司。现在他讲的这个是在该撒提比留第15年，就是主后28年的时候。所以主后28年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出来服侍啊。那照这样推算起来，他主耶稣在地上后来服侍三年半，因为他可能是在施洗约翰出来服侍之后一年啊，主耶稣就受洗，然后呢大概花了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传道。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呢就变成是在主后32年啊。但另外还有一派的看法是认为说，该撒提比留呢其实是在主后第12年就开始真正的掌权了。虽然那时候这个王位还没有，他还没有正式登基，但是他其实主后12年就开始在这边执掌大权。所以该撒提比留15年呢也有可能是在主后26年就往前提前两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主后30年。那这好像是主流的看法，就是主耶稣是主后30年钉十字架。那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有人这样认为呢？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是差不多30岁，跟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23节就一致，因为那时候说耶稣开头传道啊年纪约有30岁，但是约有30岁不一定刚好30岁整，30岁前后都有可能，所以我是认为说比较可能还是说他是32年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这就完全符合了但以理书9章24节到27节70个7的预言。那时候那个预言讲到说，从发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一直到主耶稣钉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一段时间加起来啊，就是从前面到末了全部就刚好是69个7，就是173880天，就是一天不差，从发命建造耶路撒冷到这个69个7结束的时候呢，那天刚好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这就在主后32年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查经，在这个 Bible Point 上面。好，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该撒提比留15年的时候呢，约翰就出来传道了。那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旦河在这，他可能是在约旦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那边就宣讲这个洗礼。那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那这段话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赛亚当时所预言的，施洗约翰要来，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旷野里面的这个人的声音。这里这句话，这句话我其实我以前读起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说在旷野里面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呢？为什么说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这听起来不太通顺，对不对？怎么有人声喊着，就是有人就是了吗？但是呢，人声喊着说让我们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施洗约翰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声音啊。我们在他的服事里面，我们不太多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不太多，他不应该是这样子说了，他不太让人去注意他，他让人注意他的所传的信息，还有呢， 他让人去注意他所介绍的那位耶稣，他自己好像隐藏在这后面，只让人看见他是一个声音而已，我就是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你们就是要注意我里面所讲的这个道，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不要太注意。虽然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在这地上啊生活啊，我们啊甚至于传福音啊，我们这个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我们不可能说我这个人你只要听我讲的话就好了，你不要看我的生活什么等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个人本身也是一个信息啊，但是呢，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他自己一直隐藏在后面，他让他的声音让他所介绍的耶稣被呈现出来。所以呢，有人他的门徒后来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啊，他说他只是一个伴郎哦，他看到这个新郎的话他就欢喜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施洗约翰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所传的道呢是怎么样，是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当时君王要出巡的时候，前面都要有人先帮他把这个路啊都要先修好啊，这个如果那个路啊崎岖不平或者是很糟糕的话，他们都要先把那个路要先铺好，那君王才能够去的啊。所以啊，他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来就是要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然后呢让这个道路能够铺平。那怎么样来为主预备道路，怎么样来修直他的路呢？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君王出来巡这个出访的时候呢，是外面的那个路上的道路都要把它修平。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修平人心里面的这个道路，让主耶稣啊的这个道啊，让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人的心向着他是敞开的，没有一些什么这个障碍啊。所以山洼都要填满，山洼就是凹下去的地方要填满，这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什么样啊，就是人里面的那种自卑感罪恶感都要被填满。我们这个人啊里面充满了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里面有罪恶感，这个罪恶感需要被神来洁净，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来施洗啊，他施洗的结果就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里面的罪恶感就没有了，你里面的自卑感就没有了，你就敢来到神的面前了，你知道说你被神接纳了。那所以这一切的东西啊，会都是一些阴暗的东西，会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这个施洗约翰来先把这些东西先处理好。那你会说，哎，我这个自卑感没有了，这个罪恶感没有了，我会就离开神了？应该不会。这时候我们会更喜欢、更欢喜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时候我们会更喜欢来拥抱真理。好，那接着呢，大小三纲都要削平。三纲是什么呀？是高起来的，对不对？也拦阻我们这个一条路的这个通行。三纲就可以讲到说是我们一个人的骄傲跟自满，对不对？有大的三纲，有小的三纲，有大的骄傲，还有小的一些自满。这些呢也都会拦阻人来接受耶稣，对不对？弯弯曲曲的地方啊，就讲到我们的恶行还有恶念，我们一些弯曲的行为，诡诈的行为需要被改为正直，我需要悔改。那恶念呢，我们心里面一些弯弯曲曲的一些意念啊，也需要被改为正直啊。所以施洗约翰来啊，都在这边先让大家在这些地方啊蒙光照啊，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需要神的救恩啊。这时候就是把那个道路给铺平了。还有什么叫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呢？高高低低的道路啊，这个道路我们讲到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计划，还有呢，还有跟神的计划之间有一个落差，对不对？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呢，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一些高高低低的道路，就跟神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在自己做主，自己掌权。那这些东西呢，都要把它改为平坦啊。所以自卑感、罪恶感啊、骄傲自满啊、恶行恶念啊，还有自己做主的这些，施洗约翰来都要把这些呢，把它修为正直，改为平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心就向着主啊，就预备好了。那时候，因为主耶稣是真正的来给我们带来救恩的那一位， 司祭院只不过是做预备工作而已，然后你们这些都预备好了，好了，现在真正的这个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那位来了，你们要接受他啊。就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啊。那约翰呢，就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啊，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那时候他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啊，真的是像火一样啊。然后呢，就斥责他们的里面的罪恶啊，然后要他们悔改啊。那个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五到六节说，从有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还有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都出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那时候啊，他在那边传道啊，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帮他做广告啊，那时候也不，他也没有做一些什么这个 promotion 啊，这个他就是在这边传道，结果后来全地各个地方的人都跑去他那边承认罪，自己的罪，然后呢要受洗，承认自己是罪人，我需要被洁净。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大复兴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大复兴的一个雏形了，或者始祖啊。那时候他就那时候在全地啊，就是带下一个复兴，人都去那边啊，承认他们罪，然后他所那个传讲的信息啊，你看就是真的是很这个很不留情面，对不对哈？你们说毒蛇的种类哈，然后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说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审判的这个迫切性，已经这个斧子已经在树根上了。你不再不悔改的话，就要什么？就要下地狱了，就要永远沉沦了。所以那时候听到这些信息的人啊，心里头都扎心啊，都害怕，所以就会跟他说：“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啊，好，所以他这个传道啊。让我就想到说，在教会历史上里头有一个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啊，那这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啊，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一个讲道叫做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那篇讲章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篇讲章，它的效果跟施洗约翰所讲的这个差不多，是非常类似的啊，非常类似的。这个那篇我讲到叫 Sinn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啊，那这个是教会历史当中啊，在美国哈，美国这个18世纪有一个这个叫做大觉醒啊，大觉醒，那那个等于是一场大的复兴，在美国这个独立之前啊，那你看到那个上面这个大觉醒的框框上面有一个爱德华兹啊，这就是他的生平啊，他从1700几年出生，一直到活到这个中旬啊，18世纪的中旬。那跟他同期的那时候有一个叫怀特北，也在美国那时候这个大觉醒当中扮演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那在他这个同期啊，在美国发生这个大觉醒的同期呢，在英国有约翰威斯理跟查理威斯理啊，那在德国呢，那边有摩拉维亚弟兄会，就是清真多啊，那个时候在都是同期的，所以在那时候在欧洲，在美国啊，都每周都发生这一些这个复兴的运动啊，复兴的运动。好，那个大觉醒啊，在美国那时候发动的时候，那很快的，爱德华兹他们教会也得到复兴。那他这个人呢，因为他自己这个也是博学多闻，而且他这个灵性非常好，后来就在这个大觉醒的这运动当中呢，就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啊。那美国那时候的教会啊，那时候还不是美国啦，那时候只是美洲，那个是英国殖民地啊。那时候教会啊都比较不冷不热啊，但是后来当这个复兴临到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就非常，这个被复兴的教会啊，就非常强调说，一个人一定要重生得救，就是他们发觉说，一个人真正有一个重生的这个经历啊，这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教会是由这些有重生经历的人所组成的， 所以这个跟他们之前的这个看法观点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非常强调一定要重生。好，那后来有人反对这些观点等等，那爱德华兹呢，他就会起来这个就这个复兴来起来维护来为这个复兴辩驳，所以后来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神学观点，在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很深远。后来他有他的儿孙当中啊，都很多人表现非常杰出，甚至他有个孙子后来做美国的副总统。好 ，anyw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边非常有名的这个奖章也是蛮长的，那我就把它截录一些，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当时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呢，他那个所传出来那个烈火的信息啊，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好，他这边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啊，他这个前面有一些我就删掉了，他说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当中每一个在基督以外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了，都会身处这种境况，在你身下是一望无际的悲惨世界，硫磺在火里熊熊燃烧，在那里上帝愤怒的火焰在可怕的深渊里燃烧，地狱张开他的大嘴，而你无处立足也无所依靠，在你和地狱之间是空气，只有上帝的力量和意愿才能使你免于下坠。你很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你知道你置身于地狱之外，却看不到是上帝的手在保守着你，你只看到其他的事情，诸如你强健的体格，你对自己生活的照顾与维护自己的手段，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毫无意义。如果上帝收回他的手，这些事情对你的下坠就都毫无能为力了，就好像稀薄的空气根本不能留住一个悬在空中的人一样。你的罪恶使你的身体像铅块一样沉重，在巨大的重量压力下直落向地狱。如果上帝置你于不顾，你会马上沉下去，快速冲入无底的深渊。你健康的体魄，你的谨慎和智慧，最好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丝毫不能阻止你坠入地狱，就好像一张蜘蛛网无法拦住下坠的石块一样。如果不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意愿，你脚下的土地一刻也不会承担你的重量。如果不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手使世界充满希望的话，你早就被扬弃在外了。现在上帝的怒火形成的黑云就笼罩在你头顶上方，里面充满着可怕的暴风和爆裂的雷电。如果不是上帝压抑着他的怒火，这黑云马上就会在你头上爆发。现在上帝以无上的意愿控制住他的暴风，否则这暴风就会伴随着怒火降临，你的毁灭会像旋风一样来临，你就像夏天打谷场上的糠秕。现在上帝的愤怒就像被堤坝控制住的洪水一样，水越来越多，越涨越高，直到找到一个出口为止。水流被阻住的时间越长，当它一旦泄出时就会越快越强。没错，到目前为止对你罪恶的审判还没执行，上帝复仇的洪流还被拦着，但同时你的罪过也在不停的增长，每天你身上都累积了更多上帝的怒火，洪水不停地上涨，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力量，只有上帝的意愿才能挡住这不愿停止奋力前冲的洪流。只要上帝收回他放在水闸上的手，洪水立刻就会一泻而出，上帝凶猛的怒气形成的暴烈洪水就会在无法想象的狂怒中冲刷而过，带着无所不能的力量向你扑来。即使你有比现在大一万倍的力量，是啊，即使你的力量比地狱里最强壮最有力的魔鬼还大一万倍，你也根本无法抵挡或经受住上帝的怒气。上帝愤怒的弓已经拉开，箭在弦上，正义的审判把箭瞄准了你的心窝，绷紧了弓弦。上帝，一个愤怒的上帝，对你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任何义务的上帝，只有他的意愿才能使那箭头此一刻喝到你的鲜血。因此你们中间所有不曾因圣灵的大能而在心灵上产生巨大变化的人，
所有不曾重生而成为新人，不曾从罪恶的死亡中活过来，达到新的境界，来到前所未有经历之光明和生命的人，你们都在愤怒的上帝手中。或者你可能已经在很多方面改正你的生活，也拥有对宗教的热忱，并在你的家庭、内室和教会中保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但是唯有上帝的意愿才能使你远离被永恒的毁灭吞噬的那一刻。无论你现在怎样不相信你所听到的真理，慢慢的你会对它坚信不疑的。那些曾经和你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但已经离世的人，在他们自己身上验证了这真理，因为毁灭突然降临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预感，还在说平安和安全啊，但现在他们明白了，他们赖以获得平安和安全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稀薄的空气和空洞的影子而已。上帝使你悬在地狱的大坑上方，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蜘蛛或惹人厌的虫子放在火焰上方一样，他厌弃你，并且被你厉害的激怒了，他对你的怒气如同烈火，他视你如一文不值，只能扔在火中，他的眼睛纯净的不容你留在他视野之内，在他看来你比我们眼中最可恨的毒蛇还要可憎一万倍。哦，罪人啊，想想你正身处其中的可怕危险吧，你在那上帝的手中身下是充满怒火的大火炉，一个宽阔又深不见底的深渊，而上帝正满含着对你的怒气，就好像他对地狱里受咒诅的人满含怒气一样。你被吊在一根纤细的丝线上，愤怒的火苗在他周围窜腾，随时准备把他烤焦烧成灰烬，而你不认识任何可以居中调停的人，抓不住任何可以拯救你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能为你挡开那愤怒的火焰，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曾做过，也不能再做什么能使上帝多宽恕你一刻。上帝愿意怜悯你，现在是怜悯的日子，有人能得到怜悯的鼓励，现在你可以痛哭，但是一旦这失怜悯的日子过去了，你最可怜最悲痛的哭泣和哀叫也变得无济于事，你会完全失丧，从上帝面前被驱逐，你的福祉不被顾念。除了让你遭受痛苦之外，上帝对你无法做出其他的安排，你将永远没有其他的结局，因为你会成为一个盛满怒火即将毁灭的器皿，这个器皿除了容纳怒火之外没有别的用途。全能的上帝的这种狂暴和怒火即使只经受一刻也很可怕，而你却要永远遭受他的折磨，这种强烈的可怕的痛苦将永无止境。你下地狱的时间不会迟延，它会飞快地来到，以各种可能突然降临到你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上。你有理由奇怪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在地狱里，毫无疑问这就是你见过和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他们不比你更应该要下地狱，在那之前看起来也像你一样本可以活到现在，他们的情况就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在极度的痛苦和完全的绝望中哭泣。但是在这里你正在活人之地，在上帝的家中有一个得到拯救的机会，那些可怜受咒诅毫无希望的灵魂会怎样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你现在所拥有的这样一天的机会啊！现在你就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这一天基督把怜悯之门大开，站在门口对可怜的罪人们大声召唤和呼喊，这一天许多人聚集到他身边涌入了上帝的国度，每天都有很多人从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到这里来，很多人不久之前还处在和你们一样的悲惨情况，而现在他们欢喜快乐，心里充满了对爱他们之基督的热爱，他用自己的血洗去了他们身上的罪孽，现在他们因为盼望上帝的荣耀 和欢欣鼓舞。在拯救日之日落在别人后面是多可怕的事情啊！看着其他众人享受筵席，而你却在不断憔悴灭亡；看着那么多人为心中的欢乐而雀跃欢歌，而你却在为心中的痛苦而哀悼，为精神的烦恼而悲嚎。因此，让每个在基督以外的人都觉醒过来，远离那怒火。来吧，毫无疑问，现在全能的上帝的怒火正笼罩在这会众中的一大部分人的头上。让每个人都逃离索多玛城吧，赶快逃命，不要回头看，一直逃到山上，以免你被毁灭。这个约拿丹爱德华斯，他这篇这个讲稿啊，他是写下来之后，他就在讲台上就一个字一个字念，好，一句一句这样念。那当他念的时候啊，这个底下的人啊，那个圣灵就大大做工，就很多人就开始啊尖叫哈，他觉得说他们好像看到那个地狱的火、啊、真的是在他们底下开始燃烧，所以他们就抓着这个椅子啊，这个会堂里面椅子啊，在那边尖叫起来啊，有的人甚至于这个紧张的都昏过去哈、哦。那这个约拿丹他不晓得说圣灵在底下做工了，他以为底下这个很混乱，他就说安静安静，等我讲完，我还没讲完呢，仔细听哈、哦。他就这样一直念下去，结果那个时候这篇讲章啊，就在教会里面带起了很大的这个啊复兴跟这个啊，让很多人就悔改了啊。好，所以啊，当时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跟施洗约翰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我想效果是雷同的哈。所以那时候众人听到施洗约翰讲说，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然后现在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啊，你们要悔改啊。那时候我想他们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就好像地狱的火在底下就是焚烧，那个地狱的口向他们敞开一样。他们就问他说啊，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哦，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啊。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啊，税吏是最这个会这个多收，因为他多收的都是他的，他只要把这个固定的这个税额啊交给罗马政府，剩下他要收多少政府随便你，你多收的都算你的。他们这个是他们等于是把这个工作包下来了。好，那所以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这个兵丁不是罗马兵丁，因为罗马兵丁是外邦人，这个是犹太人，但是大概在西律的兵丁啊，或者在圣殿里面做兵丁的啊。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好，所以施洗约翰在这边所做的，就是把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对不对啊？他们本来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各样的诡诈跟不义，他现在就是要在做他的这个话。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传出去之后，他们里面扎心，这时候他们的行为就要被调整过来，就要被改为正直啊。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那时候为什么他们会等候基督再来？那时候这一定就是圣灵在那边做工啊。所以那时候他们会，这个人类历史这么久啊，人在盼望，犹太人在盼望基督来到。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但那时候这个气氛特别浓，一方面是圣灵在做工，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当时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牧羊人看见嘛，看见那个天使跟他报信啊，说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主基督啊，对不对？后来主耶稣被送到圣殿里面去啊，献给神的时候呢，那个先知啊，叫做西面啊，还有一个女先知叫雅拿，对不对啊？他们都跟那些人说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啊，所以众人听到都非常惊讶。所以这些事情啊，可能他们经过了这个30年之后，如果有人还有印象的话，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当初所提到的那个基督啊，小 baby 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哦。所以或者他们这时候这种感觉就会更加的强烈啊。 好，那是不是他们不晓得是到底这个基督现在长大的是谁啊？他说，哎，或者是约翰啊。约翰就说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他然后主要来啊，要用圣灵跟火给他们施洗啊，圣灵的洗跟火的洗。那圣灵的洗是针对什么？火的洗是针对什么？圣灵的洗啊，它是针对麦子，对不对啊？火的洗呢，是针对这个糠啊。你从这个前后文来看就知道啊。所以麦子就讲了那些信的人啊，糠是讲到不信的人，所以圣灵的洗是讲到圣灵充满啊，火的洗呢就讲到审判的永火啊。好，所以你要嘛就是接受这个救恩，你就会领受圣灵。你如果拒绝这个救恩呢，就是要接受火的这个洗啊。好，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啊，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奔奉的王希律啊，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啊。OK 好，那个时候啊，这个约翰啊，在那边传道，但是后来他就被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就是那个小希律啊，给关起来了啊。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这个是主耶稣那时候传道啊，他那时候传道三年半啊。那你看到这边有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还有最后半年啊。那这个数字呢是月份啊，阳历。那我们会看到这边啊，一些红点，这个是逾越节啊。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逾越节来判断，哎，主耶稣那时候传道是在什么时间啊？还有呢，这蓝色的是祝棚节，还有呢，黄色的是修殿节啊。这个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这几个节期啊。好，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主耶稣的生平啊放在这里面。那所以他可能是第一年初啊，那个可能一月份可能受浸啊，接着发生的事情有迦拿婚宴啊，然后跟尼哥底母谈到，然后呢那一年他门徒就为人施洗，然后年底呢就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到第二年呢他就呼召四个门徒，那第二年的逾越节呢就在毕士大池医治了一个人，对不对啊？后来他就立了十二个使徒，然后在山上啊，这个有山上的宝训，然后接着有讲天国的比喻，然后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到第三年的时候呢，这个逾越节之前呢，有五饼二鱼的故事啊。然后接着他就退到推罗西顿，然后彼得那时候就获得启示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接下来就登山变相，然后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就讲了活水江河的这个道啊。然后到了这个年底啊，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啊。然后那时候他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道，然后到了第四年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就受难然后复活啊，然后接着这个40天之后就升天了啊。好，那下面这个是他所发生的一个地点，这个河是约旦河，加是加利利啊，约是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啊，撒是撒玛利亚啊，还有比利亚等等这些地方啊。绿色的那个是在推罗西顿，就是外邦的地方啊。好，那重点我现在讲的是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开始传道呢？可能是在主耶稣这个开始出来第一年传道之前的半年或一年开始传道，然后呢，等到主耶稣第一年传道完啊，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被下在监牢里面去了。那第二年的当中啊，施洗约翰就差人来问主啊，他在监牢里面了，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啊？”然后第二年的主耶稣第二年传道结束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被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话，让他被下了监牢里啊，时间很短啊，不过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顶多两年，短的话可能一年半。然后从他下监之后到被杀又经过一年，所以施洗约翰其实他传道的这个时间啊非常的短暂，他在监牢里面也没有太多机会可以传道，他可以传道给这个希律啊，但是也是非常有限啊。他真正在外面传道呢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啊。好，所以啊， 真的你是哇，那这个人在这个历史当中啊，他所传道的时间这么短哈，那他能够做什么呢？但是实际上主耶稣说，这个人那不简单哈，这个人是在神的国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他不仅传道时间短了，而且他圣经里面说他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他不是那种行像以利亚一样行很多神迹的哈，但他一件神迹都没行过，而且传道时间那么短。但是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啊，真的是施洗约翰，你看他是在旷野里面啊，过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他服侍的时间很短，但是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主耶稣说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在他之后啊，那个圣灵降临啊，带到新约时代开始，在新约时代里面啊，那些重生得救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施洗约翰还算属于旧约里面的人物啊，所以他没有像我们这么有福。好，接着，然后众百姓就都受了洗啊，耶稣也受了洗，然后正祷告的时候呢。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这个主耶稣啊受洗这个事情啊，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几乎都有提到啊。那但是呢，路加福音比较特别的是，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当天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啊，是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受了洗啊，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啊。然后呢，马可福音说他也是讲到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说那个时候是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地方他都会特别提到那时候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别卷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你再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啊，他们那个主耶稣有一次他医治大麻风之后，他的名声就传开来了，但是主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呢，讲到同一件事情，他却说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所以这个讲到说主耶稣又退到旷野，但是没有说到旷野干什么，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说他是退到旷野去祷告。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啊，只有路加福音说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马可福音是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到他那里，他就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啊。那只有路加福音说，在这拣选之前呢，他是彻夜整夜在那边祷告啊。所以马可说他是随自己的意思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意思呢，是在祷告当中啊，然后得着神的启示啊。他在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啊，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啊，众人说我是谁？这路加福音说的啊。但马太福音就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啊，马可福音说啊，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唯独路加福音说，那时候他在祷告啊，在祷告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啊？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路加福音说，说了这话之后约有八天了，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马太福音是说，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可福音呢，也是讲到说，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暗暗上的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只有路加福音说，那时候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啊。那为什么路加福音这么强调祷告？他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啊。路加福音里面他也特别提到，耶稣要他们祷告要恒切，要迫切，所以讲到说啊，这个有一个寡妇跟一个不义的官啊，所以要恒切的祷告啊。然后还有讲到说，这个税吏跟一个法利赛人上圣殿里面去祷告啊，一个是蒙主垂听，一个是主不喜悦啊，那都讲到祷告啊。好，这个然后那个还有讲到主导文啊，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主导文说你们要怎么样祷告啊，但只有路加福音是提到说那时候耶稣在祷告，门徒过去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好，路加福音这么强调祷告，因为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我们的榜样，最好美好的一个样本，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借着祷告他明白神的心意，借着祷告他跟神相通啊，所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啊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这祷告是背后的最重要的关键。好，后来耶稣被圣灵充满，就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啊，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然后呢，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啊，那旷野里面石头很多，像左边这里，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魔鬼就拿一块起来啊，说：“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呢，就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啊。”啊。所以这个他是在激动耶稣啊，不要依循上帝的引导，不依循神的引导，就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变啊，对啊，把那个东西变成食物啊，好。那但是主耶稣回答说啊，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活着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现在神没有说话，神没有叫我说做什么，我就不用自己的力量做什么。神说话了，我再照着做。但现在魔鬼是激动他用自己的力量，好来解决这个饥饿的这个问题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用你的这个神所赋予的那个能力来变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变这个石头。但是他是想说我是人啊，人活着。主耶稣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就是强调他是个人的这个地位。他不动用这个神性来解决问题。好像我今天如果用神性的话，我这世上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啊，我变一下就 OK 了，变一下就 OK 了。但是呢，神没有吩咐他这样做，他就不这样做，所以他跟我们一样在同等的一个地位上。后来主耶稣也有曾经让五饼鳄鱼喂饱许多的人，对不对？那你说，哎，这不是他就可以变了？那是因为那时候他那也不是靠着他是神的儿子，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行异能的恩赐，那也是个从属灵的恩赐。好，用属灵的恩赐在这地上行神迹，那也是一个。在一个人的这个地位上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啊。好，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了，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啊，这些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个魔鬼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其实也没错啊。将来这一切呢，其实也都要给主的，因为这地上的国度啊，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就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最后都是要归给主的。但是呢，现在魔鬼给他一条捷径了，因为主耶稣他要成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旨意是要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经过十字架被钉复活之后，他才得到那个荣耀。但魔鬼现在给他一条捷径啊，他说：“你只要在我面前拜一下，哎，这一切都给你啊。” 所以他是引诱主耶稣啊，避开十字架的道路，走捷径来做王掌权。那主耶稣如果照他这样做的话，当然也上当了，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对不对？他不会真的把这一切给主耶稣的。主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不走捷径，他还是要走那个十字架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哎，反正我的目标要达成那个目标，我可以用各样的手段，但是不行。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即使你要达到那个目标，你还是要走那条神要你走的那条道路，不能走那个捷径的啊。好了，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顶就是原文是翅膀的意思啊。对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想说，主耶稣这么会引用圣经啊，我说好吧，那我也来引用圣经啊，来试探他啊。所以他这个引用的这个诗篇91篇的话啊，说哎，你就跳下去啊，跳下去的话啊，天使会拖着你的啊，你不会受伤。那个圣殿是这个样子啊，左边那个是圣殿的那个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建筑啊，圣所跟至圣所在那儿啊。那他们进这个圣殿啊，最主要是从这个南边啊，南边这里有两个门啊进去，这个是最主要的门在这儿，当然侧面也有啊。好，那所以它这个正面这里啊，那个就是有一栋楼，这个叫皇室柱廊啊。皇室柱廊呢，里面他们有人做买卖的住在这儿啊。那这个皇室柱廊的两边呢，有两个叫做殿的翅膀啊，这个两个翅膀就是靠两边。那其中靠左边这个又称为吹角处啊，他们在这边有节庆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吹角。为什么在这边吹角？因为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地这个面向这个耶路撒冷这座整座城啊，这个地方最高，对不对啊？你看从那个地方啊往下看，那这个地方是最高的一个点啊，然后面向这个整座城市啊。好，所以当这个魔鬼说啊，把他带到一个殿顶，就是殿的翅膀上面呢，这个怂恿他跳下去，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跳下去啊，这看到人最多哦。你看这个四周围，很多人都从这边进进出出哦，所以这个地方跳下去的话，会轰动全耶路撒冷啊！哇，有人跳下去，然后被天使接住了啊！所以主耶稣如果要一夕成名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从这个殿的这个翅膀这个地方啊跳下去啊。但主耶稣说啊，他说经上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啊，神没有叫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强迫神让天使来把他接住，这个是试探神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试探它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试探是变石头为饼，它的地点是在旷野，这旷野是象征在人在困境当中。魔鬼当时试探耶稣用三个试探，对不对？其实今天魔鬼对人的试探大概主要也是这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困境当中用这个什么，用困境来试探一个人。好，那时候主耶稣那时候他那时候就饿了，对不对？40天之后就饿了之后，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危机，可以这么讲。他不是只是饿，他就说他饿的，他就可能快要饿死那样子。好，当那个一个人饿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会不择手段了，我就是要活下去啊，我就是活下去。所以那时候他魔鬼那时候就可以很轻易的胜过他，说啊，你要活下去，那你就这么做这么一件事情啊，让你可以活下去。但那件事情呢，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落在这个试探的啊，我们就在这当中我们就失败了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圣经上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啊。彼得面对这个生存的这个挑战的时候，他那时候人家说，哎，你就是那个啊，跟随他那个拿撒勒人的那个人，他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啊，不认。他虽然否认主，魔鬼在困境当中呢，会引诱我们脱离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回答 回答那个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我不是只是让我的肚子填满，我不是只是让我这个生存的危机解除，我不是只是解决我这个生活上这个难题而已，更重要的是我要得到神的话，神的这个瑞玛。他主耶稣把遵行神的旨意看作他自己要活下去更重要，彼得呢是把活下去看得比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所以他就否认主，他就跌倒就失败了。扫罗也是，扫罗那时候他面对敌军包围，结果呢他的底下人都要四散，所以那时候他就勉强献祭，勉强献祭，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解决他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挑战跟难题，结果就失败了。所以你看撒旦要引诱我们失败啊，第一个是借着困境，借着一些困难，在这些困难当中啊，我们有时候就会一急啊就选择选择用一些自己的办法来解决，然后就没有选择神的旨意，甚至于是违反神的旨意。得胜的例子呢，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就是受逼迫的教会，他们在逼迫当中啊，宁可死他们也要忠心到底，所以他们就得胜了。他们不会为着生命的这个威胁，或者说生活上的需求，他们就妥协啊。第二个呢，好 ，OK， 如果当你在困难当中，你还是挺住了，魔鬼就换另外一个试探，他就用万国荣华，他把你带到高山啊。高山是象征什么呢？高山象征顺境啊。旷野如果是困境的话，高山就是顺境了哦。把你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哇！你从来不知道说，哎，人生可以被高举到这个地步哈。很多时候啊，我们平常不会遇到的试探，当你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试探会出现了。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绝对的权力会带来什么？绝对的腐化哦。所以你不是在那个地位上，你不会有这些试探。但是你一到那个地位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试探，哦，那这个试探是什么呢？他说：“你拜我一下，我就把这些都给你。”这就是说啊，让耶稣要违背神的原则来取得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如果你站在一个职位上面，或者你在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上面，你会发现说：“哎，我只要稍微动一个什么手脚，或者做一个什么事情，哦。”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利益会进来，或者会取得很大的成功。问题是我那个做法是违背神的原则的。比方说夏娃就是第一个，他是失败的一个例子。魔鬼跟他说啊，你吃了这果子啊，就会像什么？像神一样。好，我们今天要神创造人的目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像神，另外一个是要为神掌权，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像神是神的旨意。那夏娃想说，哎，我吃了这果子我可以像神啊，这不是很好吗？问题是说你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你走的路径是错误的路径。神要我们像神是借着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夏娃呢却是吃那个禁果，所以这个是违背神的原则来取得这个成功。夏娃是第一个失败的例子啊。扫罗呢，扫罗也是，他追杀大卫，他本来扫罗是一个蛮谦卑的一个人，但后来呢他被高举作为一个王之后，他这个人就变了。所以当他被带到那个高山上面之后，当撒旦把那个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之后啊，他这个人就变了。然后呢这时候他就会为了要得到这个世上的荣华呢，他就拜那个撒旦，他等于是他追杀大卫，就等于是拜那个撒旦，对不对？拜那个撒旦一下，他为了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成果啊。约押也是，约押他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元帅的地位，他杀了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亚玛撒，另外一个叫做亚尼尔，这两个人都是以色列的元帅。约押这个人他就 把这两个人给杀了，以至于后来他在大卫的这个勇士的名单里面被除名了。他这个人后来就失败了。他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这样子啊，我为了要在这个某个领域里面要成功，要出人头地，不惜踩在别人的头上，不惜去伤害别人，然后呢，让自己能够突出，让自己能够出类拔萃，这个手段不对，这个就等于是你用拜撒旦的这个代价去取得那个成功，犹大跟底马也是一样，对不对？犹大真的就是向那个撒旦跪拜了，他得到什么30两银子，底马呢是向这个马门下拜了，所以他就离开了神，对不对？还有呢，别加摩教会是代表，是预表这个这个四美拿教会之后的那个下一个时期，那个下一个时期啊，就是教会就变成国教了。好，那个撒旦用这个苦难啊，没有办法让教会被消灭，所以他后来就换了一个办法，把你带到高山，把你带到一个顺境里面。那这时候呢，教会就被腐化了，这时候他失败了。为什么？他就拜撒旦一下，结果他就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进来了。得胜的例子呢，大卫他可以有机会杀掉扫罗。杀掉扫罗，他其实他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他第一个解决他，第一个就是他的生活上的那个难题，他生命所受的威胁就解决了。第二个，他就取得世界上的成功了。他其实这个一举两得，他就不需要再奔波了，不需要逃亡了。第二个呢，他可以很快的做王。但是大卫选择不这样做，他选择不这样做，因为这个等于是拜撒旦，这个不是神的做法，不是神的道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卫敬畏神，他不这样做，他得胜。第三个是从殿顶上面跳下来，殿顶他们是把他带到圣殿，圣殿呢是象征什么？象征宗教界。有人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得胜啊，然后我把这个世界干作粪土，我就是要跟随基督，所以他把世界上的这些荣华富贵都放下了，他就是要专心的来服侍神，但他的宗教界里面呢却跌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宗教界里面，他也要往上爬，往上爬，也是踩在别人头上的。我要在宗教界里面要能够这个出人头地啊。好，所以那时候主耶稣那时候被带到殿顶上面，那个魔鬼叫他跳下去。那时候魔鬼是曲解神的话啊，曲解神的话，因为你这个人既然那么爱用圣经，我就用圣经来跟你沟通。结果呢，他是谬解神的话，然后呢，但是如果主耶稣那时候他真的是要追求在宗教界里面有名声的话，他就会跳下去啊。哇，这跳下去的话，我就有名了，对不对啊？就被这个天使接住啊。很多人到了这个放下这个世界了，但是他没有放下属灵的这个世界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啊？然后他这个也奉献了许多了，但是他没有把心里头对于宗教界里面的这个地位声望放下啊。行邪术的西门也是盼望在这个宗教界当中啊这个一举成名啊，所以拿钱要买这个恩赐。尼格拉党啊，这是圣品阶级啊，讲到圣品阶级的。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在宗教界当中啊，在教会里面要这个出人头地，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啊，这个都是在你也许在前面的这个变石头为饼，还有在万国荣华这两个试探当中得胜了，但到最后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却跌倒了。得胜的例子呢，施洗约翰。我觉得施洗约翰他没有求自己在这个他世界已经放弃了，你看得出来对不对？吃蝗虫也蜜，这当时世界这些荣华富贵他都不在他眼里了。但即使他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也放下了。他看到主耶稣被高举，他心里就欢喜啊，他情愿退到幕后啊。他真的，他也不求自己在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名声跟地位啊。所以这三个 这三个这方面的试探，今天不是主耶稣遇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遇在这三方面，对不对？有人在困境里面跌倒，有人在顺境里面跌倒，有人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跌倒。那变石头为饼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在神没有指示的情况之下呢，就擅自行神迹，就是要让主耶稣呢是借着能力啊，这个属灵的能力来证明他自己。一个人要证明自己啊，这很危险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地位，在神的眼中最重要。我们不需要借着什么东西跟别人，也不需要跟魔鬼来证明自己啊。主耶稣他不向魔鬼证明他自己啊。他说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如果没有指示，他什么都不做啊。他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来做什么？第二个呢？第二个这个试探呢，是讲到他避开十字架道路啊，要求取最后的成功啊。然后呢，目的是要被高举，要做王掌权。高举做王掌权，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最后都要被高举做王掌权。但是呢，一定要走十字架道路啊。好，所以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啊，圣经上的话来反击啊，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三个试探呢，是假如说神没有指示，我们呢强逼神做一件事情，是神所没有说他要做的。我现在跳下去，神啊，你就一定要把我接住。我们这个神没有叫你跳下去，你为什么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之后，你让神负你这个责任，这叫做试探神啊。他这个是借着用信心来证明自己。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啊！你证明给我看呐！哦，前面是用能力啊，你变石头为饼哦，你有那个能力你就变。现在呢，那招不通，那他现在换另外一个说：哦，那你很属灵，那你就用你的信心来证明，就是你这样子很有信心啊，你就跳下去啊，对不对啊？上帝一定会接住你啊！哦，这不是真的信心，为什么不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是你信神的话。”信神的自己，对不对？上帝神没有说话叫你跳下去，你跳下去这个是你在试探神，你强逼神做一件事情，这个不是真的信心。信心是有对象的，是信神的所示跟神所说的话。所以他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好， OK， 这三方面的试探主耶稣都得胜了。他得胜的秘诀是引用圣经，对不对？这三处的圣经都是出自哪里？生命记，第一个是生命记八章三节，然后呢，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跟六章十六节啊，所以都是生命记。生命记是象征瑞玛，对不对？生命记我们讲过，生命记因为神第一次说是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民数记说第一次说他的律法，当他第二次说他的律法的时候，在生命记上是第二次说。神的话第二次说就象征是瑞玛，第一次说只是白纸黑字啊。当我们第二次在看的时候，神在对这个话白纸黑字的话吹气啊，在我们里面就跳出来了，就成为对我来说有主观意义的话，这就是瑞玛。所以生命记就是一本瑞玛的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胜过仇敌啊，就是靠着这个瑞玛。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瑞玛。所以主耶稣啊，胜过这个撒旦，就是靠着瑞玛。今天我们面对这个试探啊，我们一定要从神那边领受瑞玛。主啊，我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主啊，就你对我说话。对我说话，你当你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你拿这个话就可以来对付仇敌了。这个话让你有力量，这个话让你能够站立得住啊！甚至于是以前神对你说过那个话，你还可以拿出来再三使用啊！神曾经对我说过什么？神曾经对我说过什么？哦，那个话就是瑞玛，就是神的圣灵的宝剑。那个用这个来对付仇敌啊，仇敌就会抱头鼠窜啊！OK，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